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下面我们看第八章，第八章又是一个非常生动的，非常非常的那个怪异的一个描写的很生动，我们要很多的想象力才能想到那个现象。第六年六月初五日，我坐在家中，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，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，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，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，仿佛光耀的金晶。耶和华的灵或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，那个情形是众长老来可能是请问以西结，这个情形我们在后面都看到，这个时候来请问以西结都晚了一些，因为他们都一直不肯听，现在危机的时候再来听，越听越听不进去了。我们感谢主，纵然这些人听不进去，以西结恐怕也不想跟他们讲，但是因为以西结是顺服神的，所以神的灵降在他身上。这里的描述我们不能形容得太清楚，腰以上是金晶，腰以下是火，其实就是刻意在描述神真的那么近，看得那么清楚，但这么近这么清楚不可以有形象，免得你又造一个偶像了，所以就是只看到很大的荣耀。第三节，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，又有仿佛又有样式，再一次不要你做一个偶像，像受造物，但是要说像表示是真的是经历到那个特别的情形，抓住我的一绺头发，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，在神的意象中。各位，我说这是很生动，就是正在问的时候，人家请问的时候，那么神的灵出现了，降在以西结的身上，又不是降在他身上，降在他身上表示他真的充满了圣灵，充满了神的话，可是有另外一个形象，以西结被拉起来了。各位，真的我还拉不起来，因为没有头发被抓，是你们女孩子那种洗发精的广告，一拉拉到天上，哎哥，这也蛮痛的，这样一直拉到天上，这不大好看的，这样抓着头发提到天地当中，这是干嘛？后来再讲以西结看到了一些异象，但如果以西结看到异象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以西结带到一个地方，然后看圣殿怎么样怎么样嘛，或者甚至就把圣殿里发生的事情放在以西结那里嘛。为什么这底下我们看到那个异象的重点在圣殿里面的邪恶，可是这种表达方式异象的重点是以西结。各位，今天有一个人被这样提到天空，我们每个人都在看，哦，对不对？今天如果我讲到的时候被提到，现在我讲到的时候漂浮在这里，你们也会看我了，我讲的信息你们不会听了，对不对？我那更好看，被拉起来的样子，尤其在牧师上课的时候常常讲一些不好听的话，拉起来掉一下也很好。为什么他要人看到以西结这个样子，而不让人，其实下面是讲不要这一幕嘛，就看到耶路撒冷的情形嘛。我想第一个是要描述以西结的痛，他被拉起来他真的很痛，我想，而他看到的就更痛，他很清楚的看到神好像把他拉起来让他看耶路撒冷。为什么？耶路撒冷已经够坏了，够清楚了，但是也许大家不会去看耶路撒冷了，因为我们都身在其境了，就跟我们在以西结书里面看到那个罪恶得罪上帝可怕的地方，就是那个罪恶已经太普遍太稀松平常了，所以为了叫他们看一看， 就把以西结拉起来，你最少看一下，哎呦，怎么会有个先知被提到天地之间呢？好像吊死鬼一样。因为神要他看一个东西，哦，神要他看一个东西，那我们也来看看是什么吧。这一路上哦，如果是从那个巴比伦那个地方，就是一路上这样带哦，有点像你们看到那个很刺激的电影里面，那英雄在直升机底下抓着，那直升机从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方，然后恐怖分子还是在射他嘞，他没有掉下去。大家一直看到有一个人，我不知道有多少能看到，不过我们读者能看到，有一个人被这样拉起来，从巴比伦一直拉到圣殿，让所有人都看到神要他看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要引起人注意看底下的东西。把我举在天地中间，好像天地连天使连地狱的人都看到上帝的一个意象，好叫他们注意下面的更重要的意象。到哪里？到耶路撒冷朝北内院的门口，在那里有触动主怒的偶像的座位，就是惹动祭邪的，祭邪的就是耶和华。这里没有讲惹动耶和华，讲惹动祭邪的，因为上帝已经不愿意再用其他方式表达了，就是表达他的愤怒。现在上帝所有就是愤怒，就是嫉妒，就是以色列人居然在他的圣殿里面拜其他的神。哎，对不起，说不雅的例子，就是你丈夫居然把那个女的带到你们的床上，那在外面旅馆啊什么也就罢了，在你们的床上。四节，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，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。在上帝好像受到最羞辱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，神的荣耀不会打折扣。这里最少显出两个神的荣耀，在一切的亵渎当中，一个就是神的忍耐了，这样时候他还忍耐，另外一个就是神的刑罚了，他会一个一个刑罚这些拜偶像的人。对，你好像在耶路撒冷看到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，怎么可以把偶像的座位搬到这个地方来？但是在这里还是有神的荣耀。第五节，神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举目向北观看。我就举目向北观看，见祭坛门的北边，在门口有这惹祭邪的偶像。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所行的，就是在此行着的大可憎的事，使我远离我的圣所，你看见了吗？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。这时候一个人被吊在天上天空中，然后一直带到这么远的，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去看了。那些引起你的注意力就是要你去看现在在圣殿里面。我不觉得以西结书第八章讲到的这个现象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。真的，如果你是念神学的，你会看到在神学院里面，在教会里面有更惹神愤怒的东西。我最近看那个 AAR， 就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， 就是在美国的念神学博士的这些学生和教授他们的年会里面，应该2005年，你知道有些那个他们所发表的论文哈，就是这些神学家发表的论文，连名字我都不敢提，不提一下好了。有的是说就是论以耶利米被上帝强奸的那个经验，这样的题目有这样的题目。耶利米说，你欺哄了我，欺哄我有被强暴的那个，可以有那个意思。然后有鼓吹受教和鼓吹同性恋的文字在这些里面。你在这些神学家解经学者，你看到最让上帝愤怒的东西，在以前在今天都有，还要看到另有大可憎的事。第七节，他领我到院门口，我观看见墙上有窟窿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挖墙。我一挖墙见有一门，他说 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。墙上有窟窿，当然就是有破口，有破口通常是有小偷进去，有贼进去，现在有破口，那么有偶像进去，那么他也随着这个破口进去，好像甚至他好像现在以西结还不能够正大光明的进去，因为他的神学对这些犯罪的人来讲恐怕还不正确嘞。进去看一看，你看看里面的事情。十节，我进去一看，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的爬物和可憎的走兽，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。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，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，个人拿着香炉，烟云的香气上腾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的屋里所行的，你看见了吗？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，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。他又说，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。长老拿香炉，这并不是可憎的事，这一点我们有一点不太知道，因为这些旧约的这些部分我们不大熟悉。不过香炉是有的，在旧约的神的殿里面是有我们今天在民间所看到现象很多的香。我们今天不大去想这些啊，那些香啊，就是象征着祷告，香实际的作用可能也有驱逐这些苍蝇的作用，因为在圣殿里面很多杀牛杀羊，很多血就像菜市场一样很腥，有这样的情形。但是这个呢，慢慢变成他们拿着香在供奉假神，就是第十节的，他们拿着香在拜这些。而最讨厌最叫上帝愤怒的就是，这不是一个异教的地方，如果是一个异教的地方那也就罢了，也是错误的，但是这是一个上帝的殿，就你在外面吃喝嫖赌，你是一个单身，你在外面吃喝嫖赌也是不对，但是你是一个有夫之妇，有夫之夫你跟别人这样就对不起你的配偶，如果你这样还不够，还要把他带回家里，那就更是对不起，更叫你的配偶很痛苦。那么现在在神的殿里有这样的情形，而他们说的是耶和华看不见我们，这有两种意思，一个就是我犯罪的时候神看不到，就跟我们平常犯罪的时候觉得神看不到，那真是惹神很大的怒气，像我这种人那就更惹神的怒气，因为你最常常讲神的全能，神什么都知道，哎呦，那真是很得罪神，神看不到，是这是很大的自欺，神怎么会看不到呢？神看到，我们犯罪神看不到，然后另外一个意思就是，当敌人来的时候，神看不到，神已经离弃了，就神都不爱我们，神都不管我们，这两种情形其实是一种情形，而在教会里很多，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在犯罪的时候他说神看不到我，所以我犯罪，然后到神处置来的时候，他呼求神，神好像没有帮助，他说我不要信这位神了，我要呼求神的时候神都没有看到没有听到。好，各位也要听小心一点，我们在遭遇到不幸的时候不一定都是我们犯什么罪，这种连线要小心啊。我们总记得今天的人，我们所受到的物质上的处罚跟我们的罪行不一定成正比的，今天很多很正直的人受到很多的艰难，约伯记就是这样子，我们主耶稣更是这样，但不是因为他犯罪比别人多，但是我们也没有一个人除了主耶稣以外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的处罚太重了，就神来讲，我们每一个最微小的罪都可以应该承受到永恒的处分的，我们没有太重，只是我们承认跟其他人比较的时候，而不是跟神的圣洁比较，跟其他人比较的时候，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怎么我们罪的刑罚跟我们的过错好像不相称，那这些时候都求主让我们更不是抱怨神，而是更亲近神，更悔改。在这里就是这两层意思，一个犯罪的时候觉得神看不到，第二个是当神惩治的时候，他们觉得神不应该，神都没有看到我们的可怜和痛苦，神已经离开了，那让我们就继续更多的寻求祈求这些假神吧，那就是罪上加罪了。第十四节，他领我到耶和华 殿外院朝北的门口，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哭泣。塔摩斯也是巴比伦的神哈，这个神也有死和复活的这种情形，这在很多希腊罗马神话里也都有这样。就是我想这是从四季里看来的，当冬天秋天来的时候，好像大地或自然都死亡了一样，一片，因为在大陆上这就是一片肃杀之气。那么到春天的时候，好像他们又复活了，在异教里面有这样的情形。那么这个妇女为塔摩斯哭泣，大概就是指这个节期是纪念塔摩斯的死，所以为他哭泣。那这种哭泣当然是让上帝非常的愤怒哈。十五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看见了吗？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，谁知在耶和华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，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，面向东方拜日头。啊，这些我想我们都不必详细解释了，这我们只有反省一下。尤其我做神学工作的，我就觉得今天拿起任何一本神学的这些季刊，中文的英文的，这样的现象都很多，掺杂了很多，还把肉麻当有趣，把那个背道当作学术啊，当作开放。第17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看见了吗？犹大家在此行着可憎的事，还算为小吗？他们在这地骗行强暴，再三惹我发怒。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，这可能是一个宗教的行动哈。但是这我们刚刚讲过，宗教的行动跟道德是一定会相连的，你离弃神，或早或晚，个人或团体，道德会败坏的，正义感会减少，同情心会减少，人离开了神，社会和个人道德都会越来越糟糕。当然我们也反省，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，我们所谓信仰纯正的有没有更糟糕。18节，因此我要以愤怒行事，我眼必不顾惜，也不可怜他们，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，我还是不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